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1面，丁二，别是主办。那么我们这一段是讲到政报的庄严啊，前面讲到国土的庄严，这以下讲到这个国土当中到底是谁在那个地方住。那么一个国土当然依报的环境很重要，但是人也是很重要。哪些人在那边住啊？那么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的目标啊。那么这一下就介绍啊，到底那些住在那个地方的旧有的人民是谁在那个地方安住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佛跟菩萨在净土安住啊。这个地方先讲到主的庄严，再讲伴的庄严。这个主是佛，这个伴是菩萨啊。我们看这个经文，看主的地方。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这个净土啊，是谁在那个地方安住？那么佛陀说呢，是阿弥陀佛在净土已经安住了，已经有十劫的时间。那么这段经文到底是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古德说："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彼佛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阿弥陀佛他这一期生命的龙种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么他现在才花掉了十劫的时间，那表示说他是存在一个现在世的佛，他现在是住世的。这个国土不是一个过去的国土，是一个现在的国土，它是一个存在的国土。"所以这个地方也正式的强调前面的今现在说法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地方说出这个有佛的住世，而且他的寿命还很多很多，还没有用完，啊。第二个呢，伴，我们看经文，又舍利弗，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废识算术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当然，佛陀旁边是要有眷属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观想啊，其实阿弥陀佛的旁边啊，有很多很多的声闻弟子，是大阿罗汉的弟子，而且还有很多诸大菩萨，这些的数目啊，都是无量无边的，啊，都不是算术所能够算出来的。那么这些菩萨罗汉呢，围绕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因为我们去请这个极乐世界庄严图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极乐世界，当然我们刚开始观想的时候是依报。宫殿楼阁，七宝石、八功德水的莲花，啊，那么倚天曼陀罗花、黄金为地，那么到最后你看到这个，哦，佛住在中间，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旁边很多的出家众、声闻弟子，也有在家的菩萨，在那个地方经行或者听法，或者跟鸟类在那个活动等等，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心中就能够想象一个心中的皈依已经出来了，啊，依报庄严，正报庄严，那么到这个地方，佛陀做出的第四个总结啊，这个是针对正报的总结。我们看这个结释的地方，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最后一次的总结，啊，我们看这个我维大师的开示啊，附表第九。那么，结释极乐国土功德庄严是因缘。那么，重重结释。那么，在本经当中呢，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四番的结释，其中依报有三番，正报有一番。那么，这个地方到底佛陀重复了四次，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呢？他要你相信一件事，就是说啊。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依报正报的庄严呢，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借导师愿行所成，种子所现。当我们心中现出一个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归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归境呢？第一个，这个归境是怎么来的？是阿弥陀佛的48愿跟他的六波罗蜜的修行所成的。 也就是说是阿弥陀佛的一心真如的种子，简单的说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所变现。那么一谈到佛陀自受用的部分，那当然是一个平等的法界，那我们不能接触的那是佛自己受用，这部分是佛自己受用。那么我们众生，比如说我们今天读阿弥陀经啊，七宝池八功德水，你说八功德水好了，有八种功德，它很论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难道我们所受用的八功德水每一个人都一样吗？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就是说这个归境当佛陀创造出来的时候，佛陀自受用这一部分是平等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因地的时候有差异，所以结果有差异。我们看这段，皆无人敬业所感为是所变。当这个归境要转成我们来生要去真实受用的时候，那就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在因地的时候，你这个敬业的大小，你的信愿持名，你练一千，你一天练一千声，他练五百声，你们俩到那个地方去，到八功德水，我跟你保证感受不一样。这个业力平等吧，这个因果是合乎公平吧。所以这个归境就牵涉到有业力的问题，敬业所感为是所变。你阿赖耶识当中你所积极的善业，你说你只是念佛，他还拜佛，又不一样，是不是啊？他不但拜佛，他还持戒，他还布施，这个时候整个归境的灵动会有差异。我们这样子理解这个归境好了，总相是八功德水，这个不能变的总相，但是这个总相有别相，有别相的，不是每一个人到极乐世界的受用是完全一样的。阿弥陀佛创造的时候是一样，但是我们去跟他感应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得到我们自己这一部分的，我们自己这一部分的极乐世界的国土。所以我们看总结，佛性身心互为引子，如众灯明各片施依，前理成事，前事成理，前性即修，前修在性，亦可生长施依。那么佛的心当然是平等的，但是众生的心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心在趋向佛的功德的时候，就像是影子跟本质一样，这个本质是一个，但是它印在不同的水，就一个月亮的本质，现在不同的水它的影像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举个例子的，比如说这个灯光呢，这个灯光有大灯光小灯光，在同样一个房子当中各片，这个灯光呢是各个不同，有大的光明小的光明，四一它又互含互摄。它不但你说这个光明到底我这个光明是这个灯光照的还是那个灯光照的，你分不出来，但是你互含互摄，又的确每一个光明各有自体。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往上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大家都在受用弥陀的功德，但是因为我们因地的时候敬业不同，每一个人受用还真是不一样，这样子会懂吧？好，所以说同样的经文，其实你去的时候以真实情况为准，是这个意思啊。它所标示的是一个总相啊，所以讲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就是把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的差别相、啊、做说明啊。因为很多人误解说、啊，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受用阿弥陀佛的功德，不是我的力量，那我们去受用阿弥陀佛的功德，那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因为你感应的力量不一样啊。他所感应的是一，但是你能感应的心有所差别，所以造成的差异。那到这个地方我们是讲到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以起信，先建立你对你未来生命归依境的一个真实信心。这个信心我们做一个说明，当你在来生规划一个 你未来生命的愿景的时候，你设定你一个修行的目标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建立真实信心。你相信你这个归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很重要。很多人说啊，极乐世界是存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已，佛陀讲这个是表法的，你心中迷惑了，那么你就在娑婆世界，你觉悟当下就是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其他极乐世界可言的。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合乎经义的。诸位，我们再读读看前面的啊，我们再把这个前面回顾一下啊。你看这个第七面，佛陀讲经之前呢、啊，这个花起序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佛：从事西方过十万亿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这个地方把这个极乐世界的存在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我看了很多的大乘经典，佛陀对于因缘事相的描述啊，很少像这段经文讲的这么样的说清楚讲明白。他把距离讲出来，方向讲出来，从事西方方向讲出来，十万亿佛土连距离都讲出来，有世界，这个有就是存在，存在一个世界叫极乐，而且也存在一个佛，而这个佛是今现在说，我还表明这个经。很少有一件事情要佛陀老人家哈、啊、这么讲清楚的，佛陀有时候讲话是点到为止的，但是你读这段经文就知道，这段是把极乐世界的存在讲的一点都没有模糊空间的，完全没有模糊空间的。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所以你要相信，这是一个存在于现在的一个果报，你相信它存在。第二个更重要。你相信你可以成就，你相信可以成就很重要。你规划愿景，你不相信你可以成就，那就完了。啊，这个我们怎么相信呢？他说：“那当然相信，也不能凭这个意气用事啊。”啊，那么本经当中讲到三力：心力、法力、佛力。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啊，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理论上是三力，但实际操作不是三力哦。佛力是存在法界的，这个我们不用想，这个你不用去准备，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是现成的东西。你真正念佛的时候是两种力量，你在念佛的时候，第一个你能念的心不可思议，第二个你所念的法不可思议，你靠这个。诸位，你知道你建立信心是建立在心力还是建立在法力，你知道吗？你刚开始的是建立法力，阿弥陀佛的说：“哎，我建立这个皈依境，我怎么能够去呢？因为你有佛号，所以你能够去；因为有这句无量观无量寿，所以你可以去。刚开始先偏重法力。其实，在建立信心的时候，建立对名号的信心呢、啊，是必要条件。就是说，哎，你这个皈依境又在十万亿佛土外，又这么庄严，你为什么能够去呢？因为我心中有这个佛号。”我凭我这句佛号，我就可以去，就凭这句就够了，无量观无量寿就够了。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偏重法力，你对名号的信心是必要条件哦，必要条件哦。那么这个心力呢，可有可无。你如果有般若的智慧观照，我这念心跟佛是平等不二的，建立一个我的念的心，其实也不可思议，也不错。但是如果你对你的心没有信心，我这个人是妄想业障深重嘛，也可以去。所以你建立对佛号的信心是最重要，那么你能够对你自己的心有信心，那更好，有加分的作用。但是你如果对你自己的明了的心没有信心，也无所谓，我是业障深重没关系，我通身靠倒可以吧。啊，所以我们在建立信心的时候啊，诸位要知道净土法门偏重他力的，它是偏重他力，这是事实，跟禅宗不一样。